记得那年的夏天，椰子树占据了海边，太阳光灿烂的刺眼。你轻轻吻了我的脸，飞机越过海面，画下微笑弧线。就在一瞬间，你和我之间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快转的时间却带不走回忆里的画面。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
欢迎回来，中妹不 goodbye， 我们是
JS， 我是哥哥 Justin，
我是妹妹 Sophia。这是一个关于音乐创作与生活分享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好评，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继续做更多好节目哦。
那这集的兄妹不 goodbye 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刚大家听到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它的发行时间呢是2008年，当时是心动奇迹的电影的主题曲。
哦，2008， 对，
对。发行的公司是雅神唱片，然后当时的企划是葛大为。
这个也是就是在 JS 的音乐生涯当中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作品，因为有很多的听众，就是有我们的歌迷呢，到现在都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当然呢，我们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一首作品。
那这首歌的它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自己当时在写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去设定，但是因为我们当时那一整张专辑《此生最美的风景》那张专辑都是走一个很日系的路线。
嗯，
因为当时我跟 Sophia 都很喜欢日本，
对，
然后我们都每年会去日本旅行嘛。
嗯，
所以当时喜欢听的音乐，喜欢看的戏剧，
嗯，
然后喜欢的服装、流行等等，就都是来自日本。
而且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虽然独立制作还蛮辛苦，而且你花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在做那张专辑的时候，我们硬着头皮就是花钱去日本，然后带着导演，然后很克难的住在我韩国同学家，然后完成了就是此生最美风景的平面的拍摄，然后也有拍了 MV 嘛，平行线的 MV。 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的耶，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就是那些回忆都蛮珍贵的。
对啊，其实做独立制作真的非常辛苦，尤其我们其实我们应该算是全台湾最独立的独立乐团。
怎么说？
因为其实坦白讲，大家看到台面上有很多有在发片的所谓的独立歌手，其实他们背后都有金主的。
哦，
比如说他们可能是Something Music， 就是合差音乐或是什么的，就是其实是有大金主投资的，不管是录资还是台资，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现在没有台资了，现在多半都是美资或是录资，
或是自己本身很有钱。
对，那我们其实本身也没有很有钱，就是我们就是硬着头皮来干，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当时，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未尽完美的地方，因为当时毕竟我制作预算不是那么够，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做过独立制作，就是不像现在认识那么多人。
可是我觉得很惊讶的是，我们很其实在一路上合作过的很多人，他们后来都变成业界的第一把交椅。比如说我们在遇见未来的时候合作的平面设计师是聂永真，然后我们在现就是后来这个此生最美的风景的时候，平面跟 MV 都是刘明群导演的。
对
对，他现在也变成广告界一个很
重要的新锐导演。
对，然后还有像是葛大为。
哦，其实那时候的我们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这支 MV 是于静平拍的。
哦，对，
好像导演不是于静平对不对？但是摄影师是于静平。
对对，我觉得那一支把我拍的蛮 蛮美的。
对，其实那支我们自己是蛮喜欢的就是而且包括因为当时我们是自己出钱做这张专辑，所以呢我们包括 MV 里面的女主角里面有个小女孩嘛，
对，
都是我们挑的。就一开始跟广告公司开会就上面有来一些那个像菜单一样就是会有一些 model 可以对那个 model car 可以选这样子。一开始当时他们有选一个当时还蛮红的一个女模特但是我们看了我们就觉得丢因为我们兄妹其实对于那个美感，因为那个角色其实有点像是他在诠释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这个女生她的青少年等于说她是唱歌的是 Sophia 那这个女孩子要去诠释
年轻的时候的我，
对，年少时候的你，然后她就在给我们挑挑挑，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女生她说好像是华冈艺校的
哦，
然后那个她的气质然后包括她那种空灵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喜欢苍井优，
对，就喜欢那个什么
花与爱丽丝啊，
花与爱丽丝，
然后还有什么她的电影
太多了
对，当时就是很喜欢像苍井优那样的女生，然后我们就脑海中有一个既定的想法就是想找到一个这样的女生来演那支 MV 所以大家可以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那个女主角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而且那是里面那把伞是你自己的私物
哦，对，
你的 MoMA 的雨伞
里面我拿了一把伞，然后就小女孩有跟我相遇嘛，就跟未来的我相遇这样，然后我拿了那把伞它外面是黑伞然后可是伞下里面是
蓝天白云，
就是它是我在东京的那个 MoMA 买的然后它那个伞的概念就是说虽然是下雨的天气，但是你的伞下是有一片晴空我那时候觉得那个伞很诗意然后就把它买回来，但是呢后来就不知道丢在哪个计程车上了
所以如果有三星人士发现你在多年之前曾经捡到这一把伞可以还给哥哥，
没有了，没有人会还了跟你讲，就是人心世风日下人心
不过没关系，现在呢那个就是台湾也买得到 MoMA 的商品了，
在哪边
成品
哦，贵公司
对，
然后我们刚刚就讲到说去日本拍摄此生最美的风景那张专辑的视觉啦 MV 等等，其实那张专辑是我们的第一次的独立制作的整张专辑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是在华音唱片
然后中间发了几张实验性的单曲，
但是我现在事后回想起来我就会觉得说当时其实应该不要做那些实验的单曲就是不过也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做过那些 EP 啊你后来会不知道怎么做专辑，
对，因为我们当初的初衷就是想从三种完全不同的路线当中挑一个最适合我们然后歌迷也最喜欢的，
对
对，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符合真正的我们的一个专辑
但是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是在出钱的人嘛我就发现说其实以时间成本来讲还有金钱的成本做三张 EP 然后再去发专辑是一个很浪费的行为因为其实你在做每一张 EP 你花下去的
跟专辑其实是差不多，
对，你花下去的劳力然后你要录音你要宣传上电台其实你花下去的钱是一样的
哦。那除非是那种大公司啊，就像日本就很习惯就是出很多张单曲之后我再集合成一张专辑，可是那是因为他们有整个公司在 run，
对，他们当时已经有运作成一套系统那样做是 OK 的，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说直到做此生最美的风景那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才大概知道就说哦，原来做唱片是这么一回事那我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其实我有一些遗憾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制作费，
你的遗憾是哪一个部分，
就是有一些歌它其实没有经过很厉害的老师的混音对，就是我自己混的，那当然我的功力当然会比不上那些前辈老师们，
混音真的是蛮复杂的，
对，它其实是它决定了最后你收听到那个音乐的感觉
对啊，你可以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常常在就是以前的实体唱片现在已经没有了嘛就是实体唱片上常会写说作词作曲编曲然后混音，可是混音到底是什么，你可以简单介绍
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就是它是处理频率的协调 因为声音其实我们真正听到的只有左右两个声道，
对，
不管它里面有多少乐器，它里面有几百把吉他，几万个弦乐，几十个 vocal， 它出来的声音就是左右 LR 两道，那混音师的工作就是要把这所有千头万绪所有的轨道，声音的频率处理到它听起来是和谐的，比如说这个吉他我们只要取它的中高音，那它的低频是不需要的，因为低频可能有 bass， 有其他东西，那可能有 pad 或什么，然后我们只要吉他的中高音那个漂亮的部分，但它就会把其他的频率就卡掉，
而且我记得以前还很流行，就是直接在整个录音室录所有的乐器嘛，就是包括鼓，包括什么吉他，然后每个乐器都分开来录，然后再把它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你还要在那个混音台上面去调整它们的位置，然后比如说 vocal 一定要在正中间，然后谁要在左边，谁要在右边，谁在前面一点，谁在后面一点，什么那些都是混音的时候去做的。
对啊对啊，而且其实混音师他还要去调那个 EQ， EQ 就是要去修频率的细部，比如说他的高音，他高音在几 K 的地方要多一点，几 K 的地方少一点，那个 K 就是频率的计算方式，我们说千赫，多少 K 赫兹，几千赫几千赫，那是频率的计算方式，混音师就是要去调所有的这些 EQ，
就是有点像帮人化妆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帮声音化妆的人。
对，
像我们唱歌的时候录的时候，当然麦克风也会有影响，可是混音的时候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他还可以帮你做 reverb， 就是有回音啊，或者是有 delay 啊，或者是帮你的声音调的什么中频还是高频还是低频，都可以调整，然后可以把你的声音调的沙沙的啦什么，我记得好像都可以调的，对
对。那当时那张专辑其实我们只有三首是找大师混音的，一个是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一个是平行线，然后另外一首是爱情背包客。
哦，对对对，主打歌其实是爱情背包客，
就主打歌三首是给杨大伟老师咪的。然后杨大伟老师其实也帮我们咪过我们之前在 Sony 发的第二张专辑，后来我们跳槽到华研之后，我们发行《遇见未来》的时候 ，Sony 有发了一张《Forever and Ever》，没有过去怎么遇见未来？那时候的广告词，对。然后那一张呢，里面有收了六首李星云老师帮我们制作的，就是原本在 Sony 做的第二张专辑，但是没有发行。然后那里面的歌都是，很多都是杨大伟老师咪的。对。然后就是我们在自己制作《此生最美的风景》专辑的时候，我们只有三首歌的预算可以找大师来混音。对。可是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了，像现在因为数位化了，数位化以后其实大家都在 home studio， 大家都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做好混音，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年轻的混音师，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的 studio， 然后就混出你可以听到觉得很专业的作品。
所以你有现在有觉得哪一个年轻的混音师是厉害的吗？
我其实比较常合作就是小冷，就是我 Sony 的师弟，
就是写杨丞琳，
对，杨丞琳的暧昧的创作者小冷老师，然后他也曾经帮李亚莎制作他的金曲奖的专辑，当然也有其他很多年轻的混音师，但是我比较常合作是小冷，对，因为我们很了解彼此创作的妹妹嘎嘎，因为他，我其实一路看着他成长，他17岁签到 Sony， 我就看着他长大嘛，所以然后他也跟我学很多创作东西，所以我们其实算是一起成长过来的，所以对于彼此在音乐上的要求其实很了解，对，反正就是我们当时在一个很拮据的状态下呢，我们制作完了那张专辑然后发行了，当时的专辑其实只能算是打拼，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当时专辑主要收入就是靠卖 MV。
哦，对，那时候那年代还有卖伴唱带这件事情，
对，你的专辑如果比如说 KTV 业者很看好他才会买很多支卡拉 OK， 他不看好的话他就你知道就买两三支他就不买，所以你看到那个歌手他如果有打五波啊， 五波算是打很多的，那三波算是很少的。
嗯，
那如果打到就是七波那种，就是卖得非常好。
嗯，
对，当时其实就是大家都是主要是靠那个来让唱片回本。其实真正卖 CD 的 CD 的销量没有办法 cover 唱片很多这样。
但是其实光是拍一个 MV 就要先花很多钱。
对,
对啊，
像当时我们其实此生跟那个此生最美的风景跟爱情背包客，我们就花了好几十万。
嗯，
对，现在想想真的是很贵耶，
因为现在都不太可能花这么多钱去拍。
现在其实有新的导演，然后可以用当然更合理的价格可以拍得出来，因为现在数位化。
嗯，
当时我们还是就是他好像有用底片拍
哦，
对，所以其实现在拍摄就会成本会越来越低了。
对啊，因为就算连手机都已经画素很高了。
对啊对啊，
对，不过当时的一些拍 MV 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挺珍贵的啦。
对啊，然后这个歌很特别，就是呢就在我们发行了11年之后呢，他在2019年呢就突然登上了抖音的热搜冠军。
嗯，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年呢肖战在那个抖音的美好奇妙夜这个晚会呢，他就唱了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而且他好像还是找你来制作这首歌对不对？
对，那当时他其实是跟一个就是化妆品保养品做一个广告的合作。
嗯，
然后他唱这个广告曲
哦，
然后广告男主角就是他。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
肖战
的版本。
曲也是你自己编的吗？
对啊，
还记得那年的夏天，椰子树占据了海边，
男生唱起来跟女生唱起来
感觉不一样。对，你轻轻吻了我的脸，飞机越过海面，花香微笑弧线，就在一瞬间，你和我之间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快转的时间。
他唱起来不急不徐，他的个性也是这样吗？
嗯，
感觉是个很稳定的人。
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以为时间可以潮汐，洗去回忆痕迹。哦哦哦，我们如果不曾分离，我不会发现最后回到原地，还是最爱你。
哇，气很长。
对啊，
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
他有谈过恋爱吗？
就算世界
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他聊聊那么细。
没有聊一些内心话。
没有。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
肖战唱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当时我们其实在北京录音，然后其实时间很赶，我们大概只录了两个小时。
哇哦，
大陆的艺人我觉得非常的敬业。
嗯，
他来录音室之前他已经练得非常熟了。
嗯，
其实包括我之前录过中国好声音那些歌手也都是这样子。嗯，他们多半都只唱两个小时就唱完一首歌。
哦，
那他们会把歌词背得非常熟。
嗯，
他不会让你感觉到说他没有做功课。
嗯哼，
而且我很惊讶的是肖战他是一个算是偶像
对，
可是他却你也听得出来，就是他声音不需要太多修饰的。
哎，对，我觉得其实这是最不合理的地方。
嗯，因为其实
大部分的人都是，要不然就是长得很好看，然后唱歌可能还好，然后要不然就是唱得很好很好，或者像我一样，就是长得还好这样。
你不要这样，不要这么说啦，哦，陈太。
修慧呀
然
后哥哥最近说我应该要改名叫做淑慧，
对，修慧呀，
对，就是修慧呀，
对，
好啦，话题扯远。就是我觉得肖战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妈妈也未免太会生了吧，怎么会生到一个就是长得很梦幻像漫画的男主角，然后又很会唱歌，
而且他本人就是跟电视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嗯，
他本人就是带有一种仙气，就很有气质。
对啊，
然后他来录音室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他本人真的比电视上还要瘦。哎，
一定的啊，
我发现说，哇，天哪，上镜头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瘦。
啊，我现在看到那些就是穿就是在镜头上面穿那种紧身牛仔裤的人，我都跟我那个跟 Michael 讲说，这个人本人一定是瘦到不行。
对，啊，
你在电视上看起来刚好的人本人都是瘦到不行，
真的超级瘦。然后而且他其实那天他应该没有上妆，但他看起来就是皮肤很好，然后白白的，然后
因为他有擦保养品
哦，
擦他代言的保养品，
然后就是很仙气，而且很有礼貌。
嗯，
对，像其实我们也曾经会遇到过，比如说一些偶像歌手，
嗯，
可能比如说在台面上是很可爱的，可是私底下可能会飙脏话那种，也是有遇到过这种，
也是有。
但是真的肖战就是一个很彬彬有礼，然后认真做功课，然后长得又好看又会唱歌，
啊，
你说有没有天理啊？
对啊，这种人真的是
让人嫉妒。
虽然对，可能就是因为太令人嫉妒，所以他后来也是在那边有点争议，就是发生了一些争议的事件。
哦，就是有一些粉丝的事情。
对啊，
对 对，
也蛮可惜的。不过他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应验了我们之前的说的那个杀破狼的命格，就是会大起大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杀破狼命格，也许他是。
但是其实通常就是在经过一番这种
起伏，
对，那番起伏其实往往会让这样的人更上一层楼。
嗯，
所以你看很多的巨星，比如说他可能一出来，大家知道他，然后突然呢可能会有一些人讨厌他，会去攻击他，有一些争议，可是他可能会因为这个争议，如果他是经得起考验的话，他会因为这个争议更上一层楼，
能坚强起来这样。
对，那当时我就是觉得，哦，真的大陆他们在培养偶像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就是除了千挑万选之外，他们本身还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不管是他们的外在条件也好，或是说他们唱歌演戏等等，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因为现在真的你单靠唱歌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生存了，所以真的是要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做一点，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才有办法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存活下来。每个人都要斜杠的意思就对了。
对啊，那肖战这个版本呢，你给几分？
我给，干嘛这样子我凭什么来评论他？我觉得他的男生的版本应该让很多女生都觉得恋爱了。
嗯，
因为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温柔，有一种暖男的感觉。
对，
让你觉得哇，如果这个人是我的男朋友，他一定会每天都会问我说，你吃饱了吗？你有没有穿暖？今天天气很冷，外面在下雨，要记得带伞哦，那种人。
我觉得他讲话可能后面都会有一个光晕出来
一出现就会有柔焦。
对，就是你前面明明没有镜头可是却有一个那个光晕，有一个那个圆圈圈，有没有？然后感觉阳光洒下来这样
对，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天生的不公平，有些人他就是天生具有一些比较
天生就是长得又美，
比较有优势。
对，长得又美又会演戏，然后又会唱歌，你要怎么办？
他就是天生要走这个行业的。
对，
嗯，
但是其实真的很感谢肖战，就是因为他在这么多年之后演唱了这首歌，所以呢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这一首。
嗯，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也算是对我们创作的一种肯定。
对啊，谢谢肖战，
谢谢 谢肖战。
然后啊，这边既然讲到又回到创作故事的单元、那我们就要回应一下上一次的创作故事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在讲、你正要讲 Vitas 的版税是多少的时候被我打断了、然后有很多粉丝就是很好奇、到底 Vitas 的粉那个 Vitas 的版权费到底是多少钱呢？
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就跟大家讲，就是他这个权利金呢其实有七位数。
七位数，等一下我算一下，数学很差。百万的意思吗？
对。
哦，可是是接近，你知道千万还是接近？
比较接近一啦。
比较接近一。好。
没有，但是也就是也相当不错，就是说这个、
啊、光是一首歌，而且是以前我们的自己的歌，然后再翻唱，竟然还有这么高的权利。
但是要让 Sophia 就是敢稍微不要有那种相对被剥夺感。所以呢讲一下，就是我今年呢做航运股呢也亏了不少钱。
哦，没关系啦。我只希望就是接下来就是有春晚或者是大陆的商演可以多找本人原唱去唱。
哦，对，我们上次讲杀破狼的时候我说其实有一些春晚是要找你，我讲错，其实是有些跨年晚会本来是要找你的。但是因为当时因为疫情嘛，所以没办法找你。
没关系，现在 anyway 世界各地如果有需要唱杀破狼的我都愿意去，然后等我打完第二剂疫苗之后。
对，你现在打完第一剂了吗？
对啊。那么我们的创作故事集呢现在呢也是在各大平台有上架。
那此生最美的风景这张专辑呢也一样的有实体，在博客来、成品、五大唱片、家家唱片都有上架。那这一批实体呢是我们最后的一批实体唱片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最后一批实体唱片。如果你还很怀念以前就是拿 CD player 出来放音乐的那种感觉的话，或者是你喜欢翻阅歌词本的那种感觉，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因为其实每一张专辑我们在拍摄照片的过程，还有在制作的过程，甚至是排版的过程，我们都非常的用心。比如说 JS 的创作故事集，它的卖点在哪里呢？就是它每一首歌的歌词旁边都会有我们写这一首歌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在录音的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情，哥哥会写他的版本，然后我也会写我的版本，就是这都不会在 KKBOX 或是其他的一些音乐串流的平台上面看到，因为这个是只有实体的专辑里面才会有的。我们的此生最美的风景专辑呢是当时在东京，然后封面呢是在上野动物园还是上野公园？
上野公园，
在上野公园里面拍摄的。我自己个人觉得这算是我蛮喜欢的一张就是平面设计的一个风格的专辑，就是走的是比较日系，然后比较粉色的那种感觉，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收藏此生最美的风景这张专辑。
那也欢迎大家来追踪 JS 的脸书专页和兄妹 Boogie Bye 的 IG， 也欢迎把你们听节目的心得或想，也欢迎把你们发火也欢迎把你们听节目的心得或未来想听到的内容留言跟我们分享。这集兄妹不 goodbye 就到这边啦，我们下集见，拜拜。